话不多说，开始吧。今天我给大家的主题，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以前叫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对吧？现在是人心散了，队伍彻底乱了。因为主要还是遇到了流动性的危机，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流动性的危机。前两天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虽然11月会有千亿的资金，对吧？去买基金。那买的是什么基金啊？债券型基金啊，80%都买债券型基金。我这边股票，没有什么流动性可以进来。那么昨天市场啊，就是万人吃面大会，对吧？所以这张图非常流行啊，是 AI 画的，就是面前有这么多的面，对吧？就是大家一起吃面。昨天最后一个小时的下跌，让所有人都没有脾气了啊！弱不禁风的 A 股昨天还是跌破了3000点。这是年内的第二次，也是近4年来的第七次。岁月年年催人老，唯独 A 股永青春。哎，这只能是，就我看到很多段子手昨天都出来了啊。A 股的时间仿佛就定格在了3000点，一瞬间便是永恒。我想还是比较文明的。有些人说什么，我刚来月经的时候，它是，对吧？它是3000点，我都绝经了，它还3000点，对吧？那个就有点。但是他说的也是实话啊，历史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什么政策底到市场底之间的什么时间空间啊，我们测算过的，对吧？政策底到市场底，就是现在已经是市场底了呀，应该按照这个时间来算。还有什么沪市年限三连阴，说没有，就是一直是两连阴的，对吧？没有出现过三连阴。还有公募北上的失血，反正这些都是在今年不断的实现突破的。力争被曾经最差的自己给打败，他们的表现呢，也验证了一个事实：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漫长且恶心的一轮熊市，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都在压力测试。本来以为18年已经够恶心的了，没有想到啊，能在 A 股常年混迹且片言不沾身的人，未来都是能成大事的，因为确实做到了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哎，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大家知道吗？啊，天道，天道。就你们很喜欢的那个王志文啊，他演的那个，然后读孟子也会发现呢，天将降大任给的全部都是 A 股股民，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时刻经历着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乱所为的。昨天市场一共有4605只个股下跌，中位数跌了1.7%。北向资金净卖出75亿，全天成交额8300亿，仅存的星星之火也大多集中在北交所。除了就是有千金买马股的内涵之外呢，北交所现在也确实有避险啊资金避风港的一个属性。曾经的边缘角色现在一跃成为香饽饽，在市场当中，尤其是存量市场，很多时候啊，无人区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你们看过丧尸电影没有？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山沟沟或者是无人区，最后活下来了啊，建堡垒的也是在山沟沟里面。对于主板各种曾经的千里大白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授权躺平了。好消息是，现在股价真的是很便宜，但也有个坏消息，就是没钱了。我刚刚说过的，对吧？大家都不申购公募了，而且就是公募现在的问题很严重，就是没有增量资金，还面临赎回，最后还有基金经理他们要卖出一点，搞自己的年终奖，这明白吧？啊，就是年终奖也是从基金里面拿出来的呀，对吧？他们要卖掉一点，然后才能拿到自己的年终奖，流行了。好，看看就是听你的说法，看到那个胡锡进也出来了，我截了一个图，就是他说的个人的情况啊，他说对最终在不在股市亏钱抱有长期信心，但总这么跌知道不好，对自己的钱包如此，更广泛上的意义也是如此。股市今天这个样子，他说不仅仅是证监会的事情，证监会堵股市机制的漏洞的步伐。他说，在他入市之后，我就看到了不少。他是7月24号入市的啊，就告诉一下你们，希望他能够下更大的力气堵更多的漏洞。但是鼓舞市场信心也需要全社会都添一把力，什么之类的，众人捧柴才能火焰高。这老胡他应该算是个高级黑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啊，就是要先捧一捧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啊。然后看东东说的，他说今天是。会有恐慌情绪杀跌的，不是龙头选手高位吃接力的也无需割肉，因为今天会拉财哥的股票救市。财哥什么股票啊？中国平安。 就中字头那种啊。第二个是不要接力，连板情绪快到最后一刻了，闭眼睛打高标会大亏的。对，现在就是，其实就是成龙成妖，就在一瞬间的时候啦。然后第三个是不补仓，等待救市失败后的破新低再加上去。嗯，我在998群里应该跟大家讲过的，等周五吧，先等周五，这两天肯定是不能再补仓的。然后东东说，我认为的利好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止血，沪深主板暂停 IPO，新股全部申购在北交所，今天有一个北交所的申购啊，其他的啊周四吧。啊，明天还有一个，沪深的一个申购新股，其实现在已经很慢了。第二个是要补血，加大中金公司购买力度，不是基金，并每天宣布自己的加仓状态。现在真的是沪金买了一些 ETF 和四大行，然后有一个叫国兴投资的，它本来就是买央企的，对吧？前一阵子全部减仓完毕了，现在又慢慢的加回来。就周五吧，上周五买了5个亿，狂喊，他减持了70几个亿，咋不说呢？他之前减了那么多。第三个是要活血，开放北交所 T+0 的制度，不设涨跌停。为什么是开放北交所？第四个是精神治疗，暂停公布北向资金当日余额。这个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吧。如果真的公布的话，那全市场实时的就是监控资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哦，我刚讲错了是吧？哦，就是73亿份，不是73亿，就是他那个就是卖掉了73亿份，最终只剩下了1亿份啊。悲苏听风说 A 股为啥散户多？因为所谓的专业的人不可信，主要是他没有一些监管策略，它不是一个全市场的监管策略，它是就是各个基金公司的一个应该算是条例吧，就它不是个法规。啊，所以就很难。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昨天为什么大跌啊？终于找到背锅的了，就是评级机构穆迪维持，就是首先啊，它是维持了今年的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是不变的，但是它未来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虽然对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估表示不变，但是边际上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速表达了负面悲观的情绪。评级机构会给各个国家的主权进行评级，世界三大机构给中国的普遍都是 AA 加到 AA 减之间，不算最好的那档，最好的那档就是 AAA 加，懂吧？三个 A，但是不算最好，但也算是中上的水平。这一次下调的不是评级，而是评级展望。粗糙的理解就是，你下一次的评级可能会出现一个升降的趋势，就往下降了。那下调评级展望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8月1号的时候，惠誉也把美国的信誉评级从3A 调到了 AA 加。11月1号，穆迪也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就是那个评级展望啊，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就跟我们一样啊，对吧？他认为为什么美国要调，是因为美国的利率持续上升，以及美国国会政治极化加剧，还有美国隔天就美国的美股隔天就是跳空高开大涨的。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边就来了一个跳空低开大跌光头阴线？所以橘生淮北就只能为枳嘛。而且你们看一下穆迪的理由，其实有两个理由是能够接受的，一个是他认为我们的房地产确实不稳定嘛，第二个是就是地方债。但是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就很奇怪了，就是他认为，就是中国政府不得不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所以这是未来的风险啊，然后他认为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长就 GDP 的增长只有4%，对吧？26到30年平均大概只有3.8%。然后还有一个是房地产这一块，他觉得会有重大的结构性改变，会加剧地政府的赤字和债务。其实就是他有一个逻辑的悖论，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救了，他们在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认真的在救，但其实。就应该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他看的是历史，所以就是这个评级机构他看的是历史，然后下调，懂吧？然后我们面对穆迪的唱空嘛，有一家中国的评级机构叫做中诚信国，中诚信国际也反击了，它维持了中国主权信用 AA 加 G 的评级展望，评级展望是很稳定的。经济日报也发文了，说。 穆迪调整我国的评级展望有失偏颇，当然财政部也出来回应了，盘后也回应了，都表示感到失望。列出的反驳也有理有据，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所以，昨天到底是外资砸还是内资主砸？就是今天可以见分晓的。如果只是误伤，内资应该买回来才对啊。然后我昨天学了一个新的词，叫做"事不过三"，啊，就是市场，就是指 A 股的市场真的过不了3000点，真的是一个新词。隔夜的数据，其实 A50 是上涨了0.4%的，然后道指跌了0.22%，纳指涨了0.31%。在美股那一边，英伟达涨了2.32%，苹果涨了2.11%，蔚来涨了1.5%，特斯拉涨了1.33%，小鹏涨了1.06%，拼多多涨了0.44%。基本上美股还是很 OK 的啊。然后那个离岸人民币和美元的这个是7.17，哎，稍微又贬值了一点啊。然后热点新闻第一个，有关部门印发自动驾驶运输安全服务指南。国家层面关于自动驾驶的相关规范正在逐级的完善，有望带动自动驾驶技术走向现实。我也要注意啊，自动驾驶所需的车路云协同发展，更多的需要政策的协调。在安全性、经济性的问题解决之前，想要大规模的推广还是很难实现的。你们看现在的北上广深，其实每个地方都在搞自己的，有一段是可以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一块地方的。上海应该是在机场附近吧？啊，机场附近。就是那个机场大巴可能会做到自动驾驶。第二个是六大行集体出动，1对1走访召或召集房企座谈，料对就是预料啊，对房企融资会系统性的加大支持力度。近期呢，银企对接频频，却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信号给的再足，也不如一件具体的项目去落地。再这么下去，前面积累的预期真的要给磨没了。这个利好是一个又一个啊，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就是就资金就是房地产的资金这一块就没有问题了，就资金这块就房地产这块没问题，但是现在缺的是大家要去买房，房地产现在问题是 上一次传出有50家的白名单依然没有落地啊，像就现在的口径就是说，是有这么个名单，但是它不是说这是白名单。第二个是11月份地产销售数据同比下降29.2%，环比下降0.6%，还是很低迷。那房地产整个企稳不了，顺周期就没有人理会。之前很多人来问啊，说吴晓波为什么会被禁，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他说了两句话吧，有一句话是关于房地产的，他是出来说就是如果不救房地产的话，整个经济都不会好。这句话现在看来是对的呀，对吧？那么，如果房地产企稳不了，顺周期没有人理会，最近的大金融、地产链都跌成狗，大批的龙头已经处在了破位的边缘，像我们说的招宝万金，对吧？还有就银行的招宝万金，还有一个招行，还有平安宁波银行等等这些都在阴跌，这也是 A 股最低迷的很大的原因啊。就看一下今天这个消息能不能给房地产板块打打鸡血，或者是他出来救个市。如果要从这个地产的下降周期，也不可能走出来了。那下一个事情是昨天传得很厉害的恒润股份的事情。确实，董事长陈立新因为涉嫌内部交易罪被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刑事拘留。控股公司上海润六池的总经理张亚洲正在协助调查。这事儿呢，其实。是昨天的事儿啊，昨天早上就有传闻，就各个群里开始传了，说被带走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想，他搞的这个事儿有没有涉嫌走私，怎么就给带走了呢？对吧？然后就很奇怪，昨天这个恒润股份啦、恒力呀、对吧？不是恒伟啊，恒伟科技啊，都已经直接跌停了。这些都是涉及这个算力租赁的。然后有一个没有证实过的事儿啊，说他。被拖出来是因为另外一家公司被调查，可能就是那个他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润六池的这个事情。恒润股份的话，之前主要做的是风电，它的主业是风电，今年收购的六指科技转型搞算力租赁了，结果可能大概是六指科技出了问题，对公司业务开展重创。然后昨天盘中传言的这个事情，今天就被证实了。 看来传言即真相，在 A 股很多时候是奏效的。大家也发现了，最近抓人挺多的，董事长成了高危职业。像这个新民智通啊，也说了证监会要对中公司的实控人进行立案调查。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公司啊，就很多公司据说是要把金融风险给洗干净。那么踩雷的上市公司股价也会受到影响。算力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好消息的，就是人民日报文章指出，要像建设电网一样去建设算力网，像运营水网一样运营算力网，就是这个算力服务啊，未来就是像用水用电一样的。然后盘后呢，深圳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也印发了，其中也提到到2025年，通用算力要达到14亿 flops 啊。然后智能算力要达到25亿 flops，然后超算算力要达到2亿 flops，存储的总量达到90亿 B，先进存储容量达到30%以上。这是算力的一个好消息吧。然后不太好的消息是，就我们炒的算力的上游的这个芯片这一块，消息称台积电因为部分的制程机台设备可共享，加上部分的递延预算将在今年启动，明年的资本支出可能降为28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较今年下滑6.3到12.5，恐下探近4年来的低点。这对什么不好呢？对上游的设备股是不好的啊。下一个事情是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新能源汽车，对。也没写啊，就是，下一个是应该讲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华为这一块有消息说，这个它的问界 M9 的车型在12月26号会发布，预计这个大概是50到60万之间。华为汽车连续跌了几天了，终于又来鸡血啊！此前余承东表示说，它的问界 M9 将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是100万还是1000万吗？我忘了。多打了个零吗？这个车型未发先火现在盲订已经超过了33000台，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作为华为汽车最靓的仔，赛力斯的股价还在高位徘徊。那这个问界的涉及的细分方向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华为的自研激光雷达，从就是这个100万价格要降到30万，但现在已经降很低了。结果它的激光雷达的就价格，还有它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这个之前有一个很魔性的那个视频号的视频，我给大家看过的。还有华为 Sound 智慧声场，还有鸿蒙座舱4.0，还有 AR HUD 就抬头显的那个，还有光场屏、盘古大模型和可搭载的复合节流体等等，就这些。另外，昨天财新服中国服务业的 PMI 好奇怪。已经涨到了51.1，较10月回升1.1个百分点，为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我就想知道他到底调研了哪些企业，有这么好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大基金27再投了华虹系，加码了12英寸晶圆制造。大基金呢，作为高端的半导体产业的国家队，它的一举一动始终吸引着市场的关注。本次他投资的是华为微电子，那华为微电子是华虹集团旗下晶圆代工的企业，可以提供65、55纳米到28、22纳米不同节点的一站式芯片制造技术服务。目前它还没有上市啊。目前在 A 股上市的就是华虹公司啊，是这个吧？在港股上市是华虹半导体。下一个事儿是 AI 应用，下一个焦点已现，阿里字节悄悄地上线了同类的神器，就是它可以把静态的图像变成动态的视频。AI 领域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快，今年大模型逐步的成熟，明年可能会有各种细分的应用逐步的登场。AI 应用端的动态值得大家关注。像我在跟那个科在聊天啊，就因为他比较关注 AI 这一块的动态。像昨天我问了他，他说他也尝试了字节他自己生成的那个叫什么豆包，对吧？他说现在可应用的东西还比较少，但是未来一下子就会出来很多的。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天气魔，我刚昨天看到了，它实控人要变为淮北市国资委，然后今天直接就涨停啊，还是同样的味道啊， 就是你不知道，但是人家知道。好，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啊，然后免费用户就到这里，拜拜。好，我们讲一下昨天的热点板块，算力这一块，因为这个算力租赁啊，就是被那个啥了，对吧？但是算力调度还是 OK 的。算力调度的话，有润建股份、斯特奇、景基股份，还有一些 IDC 的公司，比如说那个之前的网速科技啊，还有奥飞数据啊，这些 IDC 的公司，昨天也是有过一波上涨。那今天不确定了，因为昨天已经涨过了。下一个是新能源世界大，我刚刚就在找这个，2023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即将召开，智能驾驶这一块。小作文吹了雨桐光学和永兴光学啊，找一下啊，就这两个。主要是这个是海南省啊和中国科协搞的。雨桐光学是激光雷达光学，这个已经获得了客户的定点，它当中用的什么转镜啊、振镜啊，有些模组都用上了。然后永兴光学呢，它是和这个禾赛，就是禾赛智能，它目前还没上市，但是它是。激光雷达很好的一个股啊，已经有保持联，就永兴光学和那么多的这个激光雷达的领域的国内外的知名公司保持深度合作关系。算力一体化刚刚有讲对吧？润建股份是有多个超算中心，斯特奇是中国移动的云资源的调度项目，然后景基股份呢也在积极推进算力项目1期2000P 的建设。然后下一个是我国已经启动了 AVS4 的视频编码的制定标准，有两家公司中标了央企高清的 AVS3 的。五高新，新赛道国内首款开源鸿蒙人形机器人发售，概念股是富加股份和双环传动。科技说，汽车连接器已经进入新能源汽车的供货体系。还有什么事儿啊？公司的事儿啊？这个 AMD 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通富微电，对吧？通富微电是给 AMD，就是它的这个封测80%订单都是来自于 AMD 的。那12月7号呢，AMD 会举办 Advancing AI 活动，推出 MI300 和 MI300X 的芯片。据悉呢，它用的是CPU 加 GPU 合封的一个 chiplet 的一个方式，专门针对 AI 的产品。它的产品的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大量的 HBM 的内存模组和 CPU、GPU 的集成形成了一个小的系统。如果后天 AMD 发布会有所超预期的话，会对 HBM 和先进封装，像这个 CoWoS 和 chiplet 形成这个催化。最主要的一家公司就是通富微电。其他的，比如说 AMD 相关的公司，还有一博科技啊。然后短线题材，就三个吧。一个是国企改革，像我刚刚有个讲到的天气魔那个消息，我们确实也不知道啊。它那个实控人改成了这个华北国资嘛，对吧？这一块其实主要看的是东安动力和南京商旅。东安动力目前突破了900的智库，今天很可能会挑战十板。挑战十板之后呢，人气会站上一个新的台阶。补涨的。主要就是看那个华培和天安，南京商旅主要是南京旅游的一个借壳的预期，主要看的是南京加上国资，像什么南京化纤、江苏舜天什么的，也都涨的这个是这个逻辑。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国企改革这边昨天尾盘是重工高科板上被砸了，给今天的预期打了一个阴影，还是要注意一下的。然后消费降级这一块就是。拼多多嘛，对吧？主要看的是惠发食品，以及由惠发食品引发的各种食品属性。最典型的就是那个30厘米的那个盖世。AI 应用这方面，主要看的就是新雅达，就是他女儿那个皮卡，还记得吧？就是最近的封单是最大的一个封单的票子。其他的就是看龙板传媒、中广天择和引力传媒了。就引力传媒今天最好不要大跌，能够稳住的话，其他两个会更加的主动啊。这个是短线这一块的。如果要看长线的话， 就是要找一些比较抗跌的，像这个消费降级这一块的、制药这一块的、旅游景点、教育传媒和电商这一块的，也还可以看一看。大家可以截个图，我就不念了，因为早上时间非常的紧急啊。然后异动的个股的话，像这个，盈利传媒已经跌停了，虽然说，那今天传媒股就不太行啊，那块就放弃啊。就是我们不是也有讲吗？三块嘛，对吧？那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就只有新亚达了，对吧？中广天择，其他的就降低预期吧。然后公司大事这一块，像轻仪光电有定增募资啊，然后天气膜对吧？有一个实控人的变更，我本来想今天就让大家搞这个试试看，就是它直接一个字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即使它这个跌下来也没有机会。然后昨天那个减肥药有上涨的，对吧？然后那个汉宇药业他说他的司美格鲁肽其实有临床验证通知书，但是它不涉及肥胖适应症，所以没有减肥药这个概念了。昨天异动的个股，国旅联合它有一个重组的一个进展，发行股票购买东江旅集团持有的航空产业，然后还有一个酒店产业，对吧？然后它的子公司也有这个数字营销，和腾讯还有网易都有这个合作。东百集团的话是，它和武商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同为武汉商联。然后一林食品就深耕乳制品和烘焙，这也算消费降级啊。这个乳制品我估计就今天也不太行。然后中富通是昨天是收到了 AI 算力的一个订单。易道信息是苹果12月正式量产第一代的 M2 产品 Vision Pro，然后公司参股了89%的这个意境虚拟，致力于做3D 的这个 XR 产品。云内动力实控人是昆明市国资委，然后江淮汽车还是它的公司发动机的重要客户。川能动力就是在所有的我们以前的群股啊，在所有的这个当中，它其实属于它是有新的矿的，正在开采过程当中，就锂加沟的矿。然后贝瑞基因就是各种的基因疗法，其他的那两家公司，就美国的那两家公司上来已经涨了70%了。然后贝瑞基因被算作是基因检测和基因修改的一个概念股。大东方的话，它旗下有老字号的三凤桥品牌啊，对，你们也把它当做预制菜加上消费降级的个股就行了。中迪投资就是说有一个保交楼专项借款，公司观察也没有什么要很具体的讲，也回购股份的，有增持股份的，像这个海南高速合规、合盛硅业也是一个炒起来的股啊，国轩高科也回购股份，法莱特。然后公司调研是福能科技也是做这个电池的，就它是就宁德时代的第三批吧，第三批，它做3C 类的，就是消费电子的这个电池会比较多一点。它迎来了207家机构的调研，做的是软包动力电池龙头，但最近软包也做不下去了啊。它主打的高端动力市场，布局储能，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巴拉巴拉。然后大家就千万不要去做左侧的那些，就是龙头股的那种，这个就是不要看那个跌得多的，大家还是要往走势上比较抗跌的这些有资金正在维护的个股当中去。举个例子就是消费降级这一块之前大的食品，比如说五粮液、海天这种跌惨了，但是代表消费降级的公司就涨得还不错就是那种口红经济、消费降级。这种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低端的耐用品消费往往会增加，反正还没有完全搞懂，但它已经涨上去了，就不要管，先研究起来啊。其他的应该没啥了。现在涨得比较好的新股，然后天气膜、南京化纤，这个也都是这个国企改革南京商旅。新亚达还活着，龙版传媒还活着。今天真的就是只有往妖股上去靠了，其他的， 不太行。然后跌的比较多的盈利传媒、恒润股份就是那个董事长啊，董事长被抓那个微地股份，我看就群里有人是玩这个股的，蛮难玩的，什么地天板对吧？中富通昨天是一字板的，这个也是算力租赁的概念股，本来可以涨的，被恒润这个消息给打下来的。好，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拜拜。